章，正好十七章，十七章这个十节，十七章的十节，对，这里说啊，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你看见没有？这个证明说这个文士里面有 Tishbite。 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你看见我们的主肯定什么？肯定这个马拉基的话，神的话，我们的主就是按照这句话来讲的。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所以他告诉他们说，以利亚已经来了，就是以利亚根本就在。这个人是谁呀？是谁？是洗约翰。所以我们再回过头读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他说，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当然就是指着前面的施洗约翰说，他前面一直讲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所以很清楚，非常非常清楚。那么现在大家就知道，原来那个以利亚就是指着什么？就是指着约翰来说的。而约翰乃是做王的先锋，特别是走在我们主的前头的。所以那一句话，那个圣经就清楚了。不过现在你还需要一节圣经叫你更清楚一点，路加福音。所以你看见没有，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你不能光是一个地方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应该是第一章是吧，多少节？十七啊，十七啊，对对对，没有错，十七节哈。他必有以利亚，这个他当然指着谁？是指着约翰说的，施洗约翰说的，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这个心智原文是灵，他有以利亚的灵和以利亚的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并不是像 Tishbai 所说的，抓住一节圣经就说人有轮回这件事，人有投胎这件事，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主就用这些的例子指明给我们看，到底如何根据主的话我们能够明白。因为就是在神话语的里面，在圣经里面已经指给我们许许多多解释圣经的定律和它的原则。好，我想现在呢，让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我们除了这几个，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应用了。从我们的主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产生了，然后世世代代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那读圣经。那么你只要肯读圣经，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你就能够从圣经里面导出一些很重要的解经的定律。结果你发现，不止你一个人发现的，别人也是这样发现，很多人也是这样看见。那么好了，那几个很清楚对起来应该是定律，那有的比较古怪一点，可能那天你想歪了，可能不是那么一件事。我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你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直读到第五章，你如果你只很仔细地读的话，你最少能够找到下面几个定律。我说大定律都是在我就跟我这个前面我们主其实都说过了，现在不过是我们引申，就是从里面找出几个更小的原则，更能够帮助我们。第一个就是，如果一句话当中有一个介词 and， 并且 and 就是和，如果有这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个句子啊，如果上面是零然解，上面那句话是零然解的话，下面那个字内，下面那些话呢，也应该是零然解。如果上面是按字面解的话呢，下面也应当按字面解。意思就是说，在一句话里面，你不可能两样东西，一个东西按字面，另外一个东西按零然来解。这一点我想大家要很要紧。 我不知道明白我明白啊，林然姐，林然姐，或者说林毅姐，林毅姐，林毅姐，就是说一个是林毅的，一个是字面的，一个是字面的，就是说你同样的一句话，那么你就发现说你没有，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例子，就是这句话当中有一个介词，上面如果是一个林然解的话，下面也应该林然，上面是字句解的话，下面也应该字句解啊，这个我想是一个解，这是一个字面解，对不起，字面解，这是一个定律。我举个例子啊，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很仔细的看，因为我们今天和明天我们还要仔细的发挥，因为很多地方我们还要举一些例子给大家看，不过这是我很简单的举一个例子。第二点呢，就是你不能牺牲少数圣经节来跟从多数的圣经节，就是要记得你不能拥护一段的圣经打倒另外一段，不可以，都是神的话，这一点是常常很多人这个忽略的。有一段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谁不能都不能从我的手中夺取，但是另外一半呢，另外一段圣经就是说，有的人在恩典中堕落了，有的人把主重钉十字架，还有一段圣经说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是暴力的人进入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现在问题在这里，你没有办法用一段来打倒另一段，你不能说让他们表决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把少的拿掉，不能的啊！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一个定律。第三呢，所有圣经上的话都要按字面解释，所有圣经都要按字面解释，除非按字面解释近乎荒谬，就不可以按字面解，这点很要紧。但如果是比喻、是意象、是预兆或者是诗等等这些，那么就不能按照字面解，那么其他的呢都要尽可能的按照字面来解释。你知道这个定律是现在几乎是广泛被接受的，就是说许多人读圣经都找到这样的一个律啊，这个是非常要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处的经文不够断定一个真理，总得要找到经上又记着说，所以你不能够光用一节圣经在上面盖很大的房子，这个很危险的。你尤其是很大很重要的基要的真理，你不能这样做，很多的异端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为什么今天一些基要的信仰是这样的坚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都不是一节圣经两节圣经，都是一群一系列的圣经，那彼此这个光照到那个光，那么在光中得以见光，所以我们知道那一个真理就建立。那么还有呢，就是解释不要被背景所约束，但是也不能抹杀背景，就是背景的确有衬托的作用，可是呢千万不要让背，就是千万不要被背景约束了，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真的要读那个，你如果真的要看那个利未记，刚才讲的爱人如己，你真的看那个前前后后的话，那么主把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如果你真的要为背景所约束，你根本就不可能把两个放在一起，这点我想很要紧。不过你就是放在一起，你要小心，我们的主是主，他可以放在一起，你不一定可以，那么你就必须要拿其他的圣经来证明，否则就不要随便下断案。我还要举个例子，大家记得哈，如果有一个字在圣经只出现一次，你就千万不可以很对那一个字的意思，你不能很肯定，你只能说大概是如此，这点很要紧，因为只有一次。所以如果是两次或者如果是100次，那你就很容易的，像爱，圣经中的爱出现了好多次，血也出现了好多次，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说因为有这么多次，所以这个光引到那个光，那个光引到这个光，那这个时候呢，你容易对血对爱这些东西你就能找到它的定义，那这个时候呢，你所找出来的定义就是圣灵怎样来使用这些字，我想这个非常的要紧。大家不要忘记，其实我们讲这些都是根据主的那几个原则，不过把它有的地方讲的稍微细一点就是，其实都在那个大原则里面。然后呢，还是那句话，不能以一节圣经包括所有的真理啊，像律法的事呢，不能够只从一节圣经找出，那么需要找出这一项的所有的真理。你比方讲的律法， 那么你一定要把全本圣经关于律法这件事要通通读过才可以，然后你才能够断定，否则你就不敢断定啊。这个我想非常的要紧，这个只是从第一章读到第五章，我想你多少已经能够看出这几个原则来。所以假设说大家是常常读圣经的，而且殷勤读圣经的，我想你多少会慢慢的找出来。不过这跟经验很有关系，你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在主的面前读圣经，你就能够发现这些定律。不过好在呢，我们说我们因为有年老的，因为有教师父，有许多的同伴，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借很多个光，我们常常借光借光就可以了。最聪明的人呢，是最会借光的人。一个好的学生，我常常看一个好的学生，特别是一个好的这个读物理的人，他不是一来就想推翻这个爱因斯坦的这个他所发现的，不，他一来就好好的接受他，好好的读他，然后看看里面会不会有矛盾。所以这需要经验的啊。那么起头的时候，我想如果你什么都要重新证明过，那就太辛苦了。我常常教群论，你知道这个群论呢是一门很不容易的学问，群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定理。但是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说，如果你们聪明的话，你们相信这些定理，然后利用它就可以了。你如果十次用十次都是对的，表示它一定是对的。等到有一天你有空了，或者你心血来潮了，你再回头来证明，因为这些人老早都证明过了。那么你只怪你今天生得太晚，如果你生得早一点，你可以证明，那么这是你发现的，这是你证明的。现在的你也拿不到名誉了，你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证明它呢？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当然了，如果你说我要做加尔文第二，我要好好把这些东西，或者我要做路德第二，我把这个因信称义读过，你读来读去结果还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如果有新的发现，那一定很奇怪的东西，那你要小心了。我们知道人呐、啊，你不知道人里面的肉体何等的狡猾。本来人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但是总是希望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有一点声望，对不对？所以呢，你知道人就巴不得能有光啊。我读出来圣经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我讲的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如果马丁路德是往东，我就往西，你试试看，你往西你就糟糕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马丁路德找出来，不光他找出来的，是大家都找出来，千千万万读圣经的人都承认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我要知道说，有许多年老的，有许多是师父，有许多是我们的同伴。所以我想这次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些解经的定律以后，或者原则以后，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很容易的路，我们要把一些帖发给大家，让大家去临帖去啊。这个愚幼人自己，你让着愚幼人自己灵，就是你这个不是你的体，但是没有关系，你照着灵慢慢你就会知道该怎么样书法。我想这一点非常要，这可以省去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我原谅我说一句话，我看过好多人花很多时间读圣经，我看过他们的成果以后，我里面有一个问号，这些弟兄姊妹读圣经读来读去等于写另外一本圣经字典。你看见没有，他们是在那很花时间的花时间，结果呢是等于写另外一本百科全书。但是写的百科全书是不是比已经百科全书更高明的？不是，不一定是更高明的。这个时间花了没有？花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聪明一点，能够智慧一点，我们相信，因为有这么多人已经花了这么多功夫了，我们好不好就踩在他们的肩膀上面，我们能够再有一些更新的发现，那应该是更好的一条路。所以我想这一次啊，我要选一些题目给大家，希望说能有一点挑战性的，不是说很大很大的东西，不是，因为很多东西人家老早发现了。今天你读物理你慢了一步啊，这个牛顿三定律老早给发现了，你考试都考不及格嘛。那么还有呢，这个爱因斯坦的那个相对论你也迟了一步嘛。那么就算真的你今天找来，这个定律就是定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所以何必花那么多时间？你干脆承认你比爱因斯坦小多了，干脆承认你比牛顿小多了，你就好好的安分守己，也许你能够发现一点的东西。所以读圣经也是这样，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很受感动，许多人真的在那里做另外一本字典，我觉得也很好很好，他们不知道多少时间花在上面。但是这里面我里面为这些年轻人难过，我觉得他们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但这些时间好不好？不是说不好，很好，不过等于是多添了一本字典，你正式出版也可以，但是也没有出版。所以我想这个非常要紧，就是如果真的是有学术性的应该出版，如果还没有成熟，那么只好说是我们的一点的资料，就是这个也很好，不是不好， 但是如果与其花那么多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不智慧一点，让我们回到基督的教会，就是回到基督的身体，从第一世纪一直到二十世纪，你看有多少会读圣经的人，有多少懂得希腊文的人，有多少懂得原文的人，我们让他们来帮助我们。有的人呢一直说我要读圣经，所以我懂得希腊文，要懂得希伯来文，结果希腊文也没有读好，希伯来文也没有读好，圣经也没有读好，因为他觉得我这个读圣经好不好完全跟希腊文有关系，跟希伯来有关系。但这次我要告诉大家说，这一次如果你好好读圣经的话，可以和希伯来文没有关系，可以和希腊文没关系，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如果要做改革家，你如果要做马丁路德第二，要做加尔文第二，我承认你要读希腊文，要读希伯来文。如果你觉得我只要脚前的灯，我只要路上的光，你如果觉得我只要能够金钱的过日子，弟兄姊妹，你能够帮助人，你能够借用这些伟大的学者，他们多少时间放上去，你好，我们好好的用就可以了。像 concordance， 人家做 concordance， Cruden 做 concordance 做疯掉，疯掉两次，进了疯人院回来，回来再做，做了，因为那个以前从来没有 concordance， 没有圣经汇编的。现在你想想看，我们翻开来就已经很容易了。你知道奥古斯丁读圣经的根本没有 concordance 的，没有圣经汇编的。所以今天在二十世纪，我们再不读圣经，实在羞耻。神给我们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多的丰富，结果我们居然不知道来支取那个丰富，结果我们还要觉得只有我找到才算，我找到的才算定律。弟兄姊妹，结果你也许会走了很多冤枉的路。所以现在让我们开起来，让我们来看教会历史，看看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会读圣经的人，他们找到哪些原则，然后我们回到圣经看，和主的原则刚好是相符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底他们什么地方读错了，什么地方犯了什么毛病。那么这样我们可以得两个教训，一个我们知道人的解释会错，不管他多属灵，就是他的贡献伟大到极点了，但是他会错，他不是神。这告诉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是有最高和绝对的权威，但是这个人的解释不是最高的权威。感谢主，这样的话你就知道我们中间就没有偶像，否则的话神的儿女中间就有偶像，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的。那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说，如果这些人会错，那我们错得更容易。那不止这样，同时呢，我们希望说能知道他错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从那里面得到教训。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这么多人被主兴起来，他们读圣经，而且真的把圣经打开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创世纪比十五世纪那个时候太容易太多了。有那么多人读过，而且很多人真是消化过。现在只要我们从那里像采蜜一样把它采过来，零零贴，那么慢慢慢慢的我们也会了，你也会慢慢懂得读一点的圣经。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否则的话我就害怕什么都是从今天开始，什么都是起头的，你什么都是第一，都是你创历史的。弟兄姊妹，你等于要重演二十世纪的所有的所有的成就和所有的过失，你要想在短短的一生，这是不可能。整个的历史应该给我们一部教训，你不学，你难道说你自己不会也有失败的教训吗？当然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这个是非常要紧。但另一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他们的优点，有的时候他们已经解开了，那么你知道要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次我读奥古斯丁的那个约翰福音。你知道约翰这个奥古斯丁东西很难读的，他讲到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他不知道讲到哪里去，那个读来读去，你觉得这个不大是圣经，这一段圣经讲他可以扯得很远很远。所以后来加尔文就批评他说他很对的，他说奥古斯丁的你读他的时候，他讲的东西都是对的，但他讲来那一段东西根本就不是保罗讲的，他讲他的，他解释保罗一段圣经的时候，他的东西都是对的，你应该读他的书，但是呢，你不能跟随他解释圣经，你跟随他解释圣经就好，因为这段圣经不是那个意思的，他就把他圣经拿出来就发挥了，那么你知道他实在发挥得很好，那些东西都是对的东西。所以这个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懂得这个，我们要从那里要学很好的教训才可以。但是另一面有好的东西，你不能因为这个缘故你就不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不大一样，因为约翰福音那里讲到死，讲到生命，讲到光，那他的确有独到的地方。 你读他的时候啊，你读起来啊，你真的觉得很亮很。有几句话，他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了。一句话，有的人光大到一个地步，他的光里面有一连串的光的。所以你只要借光借过来以后啊，哎，你本来不开启的，一下就开启。所以我想这点是非常要紧。我觉得我们这个读圣经呢，是要紧的，让我们骑在他们的肩膀上。所以现在我想，我们稍微看一看这个二十世纪的历史。那我们要想在很短时间来看它是不容易，不过让我很快的试试看。我想我今天呢要讲整部的历史呢，我们举几个人来做代表就好了，好不好？我们试做几个人就可以。这个我把几个名字要提一下，因为这个都是教会历史上最会读圣经的人。我稍微提一下，我想第一个人我要提的是 Origen。这个中文的有的人翻成这个理，有的人翻成厉害的理，我想这个没有关系。如果在教会历史里面要找到一个读圣经的人，真的好像合乎圣经里面所说的，那 Origen 的的确确是一个。这一位弟兄他解经某一些地方会叫人觉得有困惑，你觉得你很难跟随他，但这个人呢，常常是个对的人，是个了不起了不起的人。所以许多人都认为 Origen 这个弟兄是古教会最会读圣经的人，也可以说是自从使徒以后最会读圣经的一个人。而且我们要记得，到了 Origen 的时候，那就是到了第三世纪，那是第三世纪的故事。这个第三世纪的时候啊，我们晓得他刚好呢是在亚历山大城。这个亚历山大城啊是相当受这个希腊文化熏陶的，所以后来呢他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学派就叫做亚历山大学派。这个是为着明为着如果你要知道一点历史，你每次讲的亚历山大学派呢，我们知道他可以说就是那个代表人。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尽可能的把历史讲这个仔细的部分，我想我们不要去说的太多。那么他从年幼的时候就是个读圣经的人，而且呢对于圣经啊是很有 insight， 就是很有敏锐的眼光，有透视力，好像他能够看到圣经的精髓。那这是写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而且呢不光这样，而且不光看到深，而且看得丰满，这是他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表现。那么在他身上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为什么圣经读得那么好，就是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在那里读书，在那里追求。第二呢，他真的在那劳苦工作的时候，他是白天工作晚上也工作。他可以说这个人呢好像是橡皮人一样，好像不疲倦的一样，这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第三呢，这个人的信仰非常的坚定，不管怎么样的试探他都不受诱惑，而且经过许许多多的逼迫，证明他是一个绝对在神面前忠心的人。你知道这个人是经过火和水的，不是口头上光光讲。所以后来人称他什么呢？称他做金刚钻人。这个人像金刚钻一样，非常非常的坚定，非常非常的有能力。那么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解经家，没有问题，他实在是很会读圣经。有一个弟兄是他的仇敌，所谓的仇敌就是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这是好的仇敌，不是坏的仇敌，就真理上看法不一样。这个人叫耶柔米。这个耶柔米呢，很多地方批评他，不喜欢他。那么好，现在我们听他怎么说。他说他可以说是自从奥里根弟兄可以说是自从使徒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教师。这个人呢是绝对的天才，他是他讲的，这个人是这个杰罗米讲的。他说他懂得逻辑、几何、算术、音乐、文法、修辞学和所有各宗各派的哲学，这他通通懂得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后来啊，他解经上有一点的困难，当然跟他哲学修养太好有关系。因为什么？他有一个相信，他觉得圣经里面呢应该是所有思想的根本， 所以你知道他坚定到一个地步、啊、他认为说你可以在旧约里面呢、啊、找到柏拉图的哲学，那这是他受试探的地方，这是后来他软弱的地方。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有一种的，等一等我会讲他的解经有一个特点在什么地方，这是他失败，所以我们要避免走这样的路啊，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么不光这样，他的的确确呢在神面前过一个很严谨很严谨的生活，那么他绝对不接受人家的礼物的，特别爱他的人给他礼物他绝对不要的。那么还有呢，他白天呢、啊、辛苦在那里教许许多多的学生，晚上他回家不是看电视，他回家呢就花整个的晚上啊就读圣经，读完圣经以后呢他就上床了，他没有床的，他每天晚上都是睡地板的，那个地板是干干的地板，不是铺的东西的地板。如果有一个人相信说他是主的门徒，因为我们的主是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知道 Oregon 是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要像主一样，他晚上睡觉睡在完全的地板上。我不劝大家模仿他，这是我们是讲到他怎样的爱主，怎样的忠心，怎样向着怎样的向着主，这点我想弟兄姊妹就清楚。我们知道 Oregon 这个弟兄是他开始有一个解经的方法叫做寓意解经法。这个什么叫寓意解经呢？寓意解经其实实在说来就是灵然解经。这个解经我们等一等看，有它的困难有它的难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意思就是说啊，他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啊？有一次主耶稣进耶路撒冷还记得吗？不是有个驴，还有什么，还有个驴驹，对不对？这个驴驹比较顺服一点，那么另外一条是个驴跟驴驹，他们就牵着进来。你还记得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就是牵着驴和驴驹吗？他这个驴代表什么的？驴代表旧约圣经。这个驴驹代表什么呢？驴驹代表新约圣经，因为比较顺服比较听话一点。那这个是一个例子给大家看，说他是怎么样来读圣经。但是你不能啊，这个是我举个例子告诉他说他为什么地方有的地方读太过了，我现在只举太过的例子，好的地方我们还没有看到啊。那么事实上我们要给他很公平的，要给他很公平的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们希望能从他身上能够学到一个好的教训。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他呢？他说不可以，你如果这样来解释圣经的话，亚当他虽然像那亚当是真的，但他把亚当把他凌然解了，把夏娃也凌然解了，把很多都凌然解了，这个有一个危险，就是把整个历史都没有。他虽然还相信旧约的历史，但是解释来解释去呢变成好像就没有历史。那么这个有一个原因，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他的存心是对的。他存心是要在神的一边，要保护我们的神，他要维护神的名誉，要维护神的见证，所以在几个不同的反应底下，他才开始告诉我们说，有的地方你一定要凌然解，否则的话呢，神的话就要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所以让我们简单的来说，他碰到圣经里面很难解释的一段，像迦南，神好像要他们杀得片甲不留，像所罗门，像多妻，像这个卢德，像这个谁，罗德乱伦，像这个犹大和像我们知道像犹大乱伦这些，我想我们都知道的。那么你知道当他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他是怎么办？神的话里面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唯一的一条路呢，你就把它凌然解，凌然解到一个地步，给人一印象就好像这个历史从来没有发生一样。这个是，这是为什么他是这样来解释。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可以得了一个教训。但是我说他如果是做错了一件事的话，那我请弟兄姊妹记得，他是一个对的人做了一件错的事。我们常常是错的人做了一件对的事，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怎么知道他是个对的人？你知道他爱主的话，遵守主的话到一个什么地步？主说凡看见妇女动了淫念的，这个人已经和他犯奸淫了。然后说如果眼睛看，眼睛如果怎么样的话，眼睛要挖掉，如果手怎么样犯罪的话，手要砍掉。结果他认为这句话是按着字面来解，他果然 为着天国自阉，因着这个缘故他也没有结婚，也不可能结婚。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你认识这一个可爱的弟兄，这一位学贯可以说学富五车的弟兄，他对主有一个爱，他对我们来看他做了一件愚昧的事，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他是做错了，应该不可以这样做的，怎么可以这样做呢？但是他为着爱主的缘故，他以为说是这些叫他犯罪的，所以他为过天国自阉，所以我们要从他身上得到教训。但这个人还是个对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爱主的那个爱是没有话说的。所以一面我们从这里得教训，另一面我们要知道他那段解释是错的，但那一段的解释是完全按字面解，你看见没有？如果那一段他寓意解就好了，他根本就不会走这条路了，对不对？你们看，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神所看的是人的心。当然我们如果能更如果我们圣经更明白，那是更好了，我们就不会落到那个困难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人实在是爱主，但是呢前面他犯了错，他应该字面的地应该凛然解的地方他字面解，结果应该字面解的地方他寓意解。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要得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刚才说过他不接受礼物，但是有一个礼物他是例外的，就是有一个弟兄很有钱，叫 Ambrose， 非常非常有钱，他有钱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说他这个人呢这个从主那里得出那么多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些东西一定要给出去啊，否则的话神的教会就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啊。所以呢他就送给他七个秘书，这个七个秘书啊是专门替他整理他的东西，他讲的东西或者什么，这七个秘书。还有呢，因为他很有钱的缘故啊，所以就给他不知道有多少个专门替他抄写的。所以后来他们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呢，他一生啊一共做了多少的作品呢？有人统计过他整个的作品有6000个。那么我要告诉弟兄，这个人实在是大的人啊，能6000个作品啊，这怎么出产的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我实在不懂。但是如果我常常问说这个历史有没有多写了一个零啊，是600还是6000，600也已经很了不起，很多也都已经散失了。所以现在我们看见一个读圣经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你看主今天使用一个这样的器皿，我们难怪在他的这个我们如果仔细的读他的故事的话，我们看神实在的非常的使用他。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少有一个人像 Oregon 一样。那么现在要紧在这里，要紧就是说他到底有没有找到一些解经的原则呢？有的，你发现呢他找到的解经原则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他我想举出几个例子来，这个非常要紧。第一，他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不是讲说用属灵的事比较属灵的事，他就是用那一节圣经，他找到了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真理的话，我们一定要比较一段的圣经和另外的圣经，一定要把同类的圣经放在一起，把它比较了，然后从其中得到端案。那这是一个解经的原则，一点都没有错，也就是我们的主给的，这是一个，这是他找出来，因为他实在很会读圣经。第二，他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圣灵怎么用这些字的，怎么用这些字，这个实在是有光，因为你知道他是一个懂得希腊文的人。那么普通我们很容易是什么呢？我们很容易用这个希腊文，就是我们很容易借古典的希腊文，就是说苏格拉底他们当初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容易把这个意思呢用来解释圣经的意思。那么我要说弟兄姊妹，不是说这种不可以用，可以用，但这个多半应该做辅助的应用，主要的应用还是要看圣灵怎样来用那些字，这个以后我们再说。那我想他的确是找对了。第三呢，他说我们一定要比较类似的圣经，要把它放在一起，那么这个也是对的。那么还有呢，他说我们一定读圣经的时候一定不能够和我们的信仰抵触，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些基本信仰的道理，这些基本信仰的道理既然已经确定已经坚定了，所以你怎么解释你不可以跑到这个界限的外面。 我想今天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保护。你等一等看，下午或者明天我们会讲到的时候，我们会提到有一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就是你怎么解圣经，你不能跑到这个圈子外面去，不可能，因为这个已经在神的话里面已经被建立了，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然后还有一点呢，那是这是他读到的地方，他认为说，如果不用预义解经的办法的话，我们很容易碰到错，我们很容易把圣经解错了。这句话一半对一半不对，这个一半对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昨天说过了，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能看见律法中的奇妙。弟兄姊妹，你我一看就知道这是灵然解，这是寓意解，对不对？这个是灵意解，这个不是真的是制作眼睛，如果那样你只能说是白内障，这是不可能。所以我想很清楚，如果你一定要把它解成白内障，那是荒唐了。那这个的确不是圣经那里的意思，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这个Oregon 就是俄里根讲的话是没有错，是的的确确，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稍微说一下，为什么后来啊他会跑到这个寓意解经呢？因为他碰到三种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个异端，就是 Gnostics 有一些异端出来了。这些异端呢，他们攻击旧约里面的圣经，特别所谓不道德的部分。像那个参孙半夜他在一个不明义的地方，结果就把门都拆了，那这是没有门都没有，那是那天晚上。那这个对于这些讲异端的人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那么你怎么解释这些圣经？所以他主要是对付他们。第二呢，是对付犹太人，犹太人因为太崇拜字句了，所以呢 Oregon 就是根据主耶稣解经的原则，要给他们看见你不可能完全按着字面来解。不过在这里有一点要记得的，这个字面和字句有一点不一样啊。我想我们以后会再提的，会再提的，会再提。到底比方说我们圣经大部分都是要按着字面来解释，这个并不是指着字句来说的，字句是指着拘泥字句来说的，这个不大一样哈。我想以后我们会再很简单的说。这是第二班人。那第三班人呢，就是神的儿女中非常非常幼稚的一班人。这一班人呢，他们读旧约的时候，他们看见神有手的，看见手有脚的，看见神有眼睛像火焰。你知道这一班无知的人呢，他们就真的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神的地方都把它人格化，他真的相信神有手，神有脚，然后有这个，那么就把神完全想象，照着字面来想象。所以呢，这个 Oregon 说这个不行啊，这个要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说不是这样，并不是讲到神的手是指着神的作为，对不对？我们今天都很清楚，神的眼中的眼睛的作为，神的眼目这个眷顾全地，指着什么意思？说指着他是一指着他的看顾，说的也是指着他全知，说他都知道。主的眼睛是火，像火焰，这个明明是指着只知道主知道一切来说的，并不是说主真的有眼睛睁着在那里看的。那么你知道无知的人就把他念成这样。那么更有人说，既然我们称神是天父，那么天母在哪里呢？那么他就认为说，如果有父亲就有母亲。弟兄姊妹，这就是许多读圣经的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天父，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眼睛神的手。好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机底下，那么 Oregon 弟兄很有责任，他觉得我们应该起来帮助这些人，所以呢他就给了一些寓意解经的原则。那么什么意思呢？他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人呢是分灵魂和体的，这是保罗的话，也是圣经里面的话。所以他说呢，圣经里面大多数的圣经啊，每一个字也好，每一段也好，它都有这三层的意思。一个呢是最表面的意思，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普通人看得懂，就是那些没有学问的人看见神有手啊，神有脚啊，那么这是他所看出来，但这个并不是那个意思。神的手是指着他的作为来说的，所以他说呢一定比较深一点的一层。那么深一点的一层呢，因为人有魂，所以说他有 moral 有道德的那个意义。然后最后呢有属灵的意义。那么我们要知道，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解圣经就乱了。因为如果一个字有三个不同，或者一段圣经有三个不同意义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在那里断定教义，或者断定圣经真理，断定信仰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断定，因为我们没有跟随了。所以我们知道，所有读圣经的人就发现这是 Oregon 的缺点。你没有办法说圣经里面很多的字有三层的意思，不是，只有一个意思，但是可以有三重不同的应用，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个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预表，预表学，这不一样的。预表学和预言学不一样，预表解经和预言解经不一样。预言解经，预言解经就是把那一段当作预言一样，为着来教导我们，像伊索寓言一样。那这个可以说是 Oregon 他觉得应该这样做，否则的话呢，就带来很多很多的困难。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来注意，来整个的全盘来看过的话，那我个人仔细的比较各方面的记载，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印象，而且我同意有不少的人这样说。他们认为有很多人误会 Oregon， 因为他把其实这些预言解经法里面大部分是预表解经法。什么预表解经法跟预言解经法有什么不同呢？预言解经就是说你可以不根据事实，也可以根据事实。预表解经呢是只能根据事实，而且预表解经特别指说你在旧约圣经里面你找到了预表，那是为着让我们认识基督，也让我们看见基督徒整个的历史和救恩的故事。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预表学是对的，因为预表是根据整个历史在背景来做应用的。或者一个字的圣经里面有三层不同的意思，预表学是告诉你说一个字仍旧那一段圣经在那个时候仍旧是一个意思。不要忘记了哈，不要误会了，有的字可以有两三个意思，但是它用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意思，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那么如果是预表解经的话呢，就是说是同样一个字，不过有两个到三个或者再多一点的应用。比方说逾越节的羔羊，就这历史来讲，的的确确是那一天晚上耶和华的夜所杀的那只羊。但是现在呢，因为它像我们的主如何挂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预表。那么这个预表呢，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它就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还是羔羊，而且呢，那个羔羊啊，不是猛然像我们刚才那个驴跟驴驹啊，那你忽然跳到旧约圣经跟新约，那个十万八千里根本没有关联的。如果是逾越节的羔羊就不同了，因为有那个整个历史的上下文做限制的，所以你不可能跑到地级去，你只能在那个范围里面。那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找到新约跟旧约很像的地方，那这个就做了我们主的预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逾越节，是我们的 Passover，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当保罗这样解圣经的时候，这个叫做预表解经学。我想这个很清楚，预言解经和预表解经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根据我们刚才这个定义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这个 Oregon 呢，大部分实在说来，如果我们平心静气来看的话，严格说来，凡是灵然解释的地方，它大部分是预表解经，有些地方实在是预言解经，那个实在是不能接受的。预表的解经仍旧可以接受，不过很可惜，当写历史的人专门要形容 Oregon 怎样荒唐的时候，就把那段圣经都拿出来了。那么他真正读圣经的那部分很少人点出来，我想这个是对 Oregon 的不公平的地方。那么我们但是在这里是刚好是要我们学教训的地方。那最后呢，还有很多人做过统计，在 Oregon 一生读圣经的里面，他根据字面解圣经的时间远超过用预言解圣经的时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对他有一个很公平的估价。这里我们知道他的确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而且他可以说奠定了一部分预表解经的基础，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读预表，
一面当然是保罗给我们几个解经的原则，但是最要紧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 Oregon 给我们很多帮，他立下了很多的根基，有很多的光是从他来的。不过因为他有一个混合，他把预表和预言完全混在一起了，结果他背了一个黑锅，那个黑锅是预言的黑锅。所以现在你只要讲到 Oregon， 一讲到这个什么这个亚历山大派，那一定讲到他，讲到他一定讲到预言解经，大家一定摇头的。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我们从圣教历史上得教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这里得到一个教训。我想末了我结束，很快的结束一下，我举出一个例子就好，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样的寓意的解经有困难，我们不能跟随在这里。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娶了那个基图拉做妻子，那么他呢就要从那一段圣经里面得教训。他说这个基图拉呀，大家还记得基图拉，我没讲错吧，是基图拉啊，基图拉呢，基图拉啊，他说根据这个那个字义啊，基图拉就是香气的，馨香之气的意思。然后他从那里就开始发挥了，他怎么发挥呢？他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衰老了，是不是？所以他已经到了他自己的尽头了，那有一部分是对的，你如果看这个是对的。所以呢他现在就娶了什么基图拉，而基图拉呢是代表那个馨香之气。所以这个代表什么呢？这个就代表说这个亚伯拉罕呢有了撒拉还不够，结果呢还需要有基图拉才可以。意思就是说他好像到了老了，应该是到了尽头了，但是结果他还有很多要学，他意思就是那个意思。所以呢他就娶了基图拉。那么娶了基图拉以后，根据他的解释呢，他说我们呢许多人也是娶基图拉的。他说为什么我们是娶基图拉呢？就是说如果他说我们呢如果有义，而这个义呢就像馨香之气一样，而且如果我们有怜悯，那个怜悯呢也像馨香之气一样，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啊，把我们的馨香之气啊就达到神的宝座面前。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这就叫做我们娶了什么？娶了基图拉。那这是他的解释。你若光停在这里还可以，光停在这里马马虎虎可以接受，这个已经有点扯得太远了，对不对？这个就是说现在 Oregon 劝我们要娶基图拉，基图拉的意思就是除了撒拉之外还要再娶一个。那么现在他说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不能要还要进步，你不要以为说等于说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活到老更要属灵了。现在你老了，你到了尽头了，结果你还要娶了个基图拉，基图拉代表馨香之气。然后下面这句话就不行了，他说啊，你不光要娶基图拉，然后呢你还要，你除了，那么这个只是代表馨香之气，那么你还要殷勤，殷勤就表示你还娶另外一个妻子，然后呢你还要眷顾穷人施舍，那又是另外一个妻子，然后呢你忍耐又是另外一个妻子。所以在属灵上呢你就变成一个多妻的人，那妻子越多越好，那就表示说这些这个属灵的美德就越来越多。然后他下面接着说，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所罗门娶那么多的妻子，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了亚伯拉罕娶三个妻子，还有先祖们娶好几个妻子。弟兄姊妹，你看他为什么这样讲，他要抢救那些圣经。我们要学一个功课，神的话不需要我们抢救。你把一个狮子从动物园里面放出去，你不要派卫队，他自己会保护他自己。所以让圣经来保护圣经。如果我们为着要帮神的忙，你看见说我们自然会发展成出这样的一个思想，那么当然别人不能够接受。因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基础是错的。你不可能在一个多妻的这个情形，就是神所定罪的，然后呢你从那里盖房子，那是不可能，这是违反解经的定律的。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以斯帖啊讲到那个亚哈睡鲁的丰富第一章啊，他就把它解释作基督的丰富。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同样的一个难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解释就是预表的这个解经法，预表的解经有预表解经的定律，不是随便来的。所以呢我想这是很好的结束，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弟兄的身上，就特别头一段的时间，我们的确从他身上能够印证一些解经的法则。 同时我们知道说他在预表学上有相当的贡献，否则我们今天还在黑暗的里面。但是他寓意的结晶我们要拒绝的，不能接受的啊，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同时呢，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不要旧圣经，不要为着保护圣经的缘故把很多都没有的东西加进去，我们宁可让圣经来保护圣经。如果这样的话呢，我想就没有什么难处了。那么还有呢，如果真的为着年幼的人、幼稚的人，他们说手啊眼睛啊鼻子啊，这样你只要给他一节圣经就可以了。哪一节圣经呢？神就是灵就够了。你只要这一节圣经，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你不要再用这个很清楚的一句话就解决了。所以我想像这样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好很好的功课。那这是第一面的功课。我想今天下午呢，我们还要继续，我们好不好有一点的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看到你自己心里面的深处。主啊，正愿说我们能摸到你所要说的。主啊，正愿说我们能了解你。主，不让我们在这历史上面所犯的错误在我们身上再重演。主，你给我们有聪明的智慧。主啊，更求你给我们一个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的认得你。主，我们愿意在这一条路上学习，忠心跟随你。主啊，愿你托住我们每一位的脚踪，在你面前都蒙你数算与保护。主，我们感谢你，要靠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因为我们今天下午是紧接着上午没有讲完的信息，所以我们暂时就不读圣经，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再翻到我们所需要读的地方。今天早晨后来的一部分，我们要从教会历史里面来看许多会读圣经的人如何从主的话语里面找到一些明白圣经的原则。因为诗篇119篇有五次说到求你赐我悟性。我们今天早晨曾经看过这个原则最清楚的就是在我们主的身上，因为在四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找到了主怎样的解释神的话。那么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今天早晨看的第一个人就是厄利根弟兄 Oregon 弟兄。我们说过了，他是古教会早期的时候最会读圣经的一个人。那么甚至于和他持相同看法不一样的弟兄也称赞他，可以说是自从有使徒以来一直到 Jerome 那个时候，他是最伟大的教师。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他的故事。我们知道他找到一些解经的定律，果然就像我们的主在主的身上所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同时呢，从他的身上我们也找到很多关于如何解释预表。不过因为他为着见证，为着神的话语，为着保护神的话，那么他就觉得在许多时候必须要加上一种另外的解经，就是寓意的解经。那么我们看这个寓意的解经的确是特别是就着整个信仰的真理来说，如果特别是断定信仰的真理，我们知道这样的解释圣经没有办法让我们断定真理。不过虽然这样，我们晓得 Oregon 的影响非常大，一直到中世纪，可以说一般读圣经的人主要读圣经的方法还是 Oregon 所给的方法，这一点盼我们能够记得，包括 Augustin 在里面，圣奥古斯丁在里面。同时呢，就在中世纪的时候，特别在一般所谓奥秘派的人中间，我们知道他们也从 Oregon 这里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感谢主，我们说过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如果在身体里面产生一些不平衡的光景，就一个肢体来讲可能会不平衡，但是因为是在身体里面，所以身体里面自然的会有一个平衡的作用。所以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大概就在第三世纪末叶，在 Oregon 没有读圣经，就是在 Oregon 以后没有多久，在安提亚
神就兴起了一班读圣经的人，那这一班人呢就称作安提阿学派，和我们早晨所讲的亚历山大学派不一样，一个在亚历山大城，一个是在安提阿城。我们都知道安提阿是门徒成为基督徒开始的地方，我们也知道说神用安提阿做根据地，福音能够很单纯地传出去，而不受任何犹太主义的影响。从那里，然后保罗和希拉等等他们，保罗他们、巴拿巴等等他们能够把福音送到外邦去。那么有的人他们发现呢，安提阿不只是第一次基督徒成为门徒成为基督徒，如果真的读历史的话，他应该说是更正教解经的摇篮，就是真正严格讲到更正教的解经，最开始应该可以算是从安提阿开始。因为天主教的解经有很多是承受一些教父，特别像 Oregon 这些一直传下来的，给他们就有了许许多多的资产。所以天主教的人解释圣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常常就引这些教父们的著作。那这就是后来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以后，特别和天主教有争执的地方。那么这个我们以后再说。所以如果真的严格说来的话，所谓更正教的解经应该是从安提阿开始。那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神做了一个很重要平行的工作，平衡的工作。因为否则的话，恐怕神的教会今天仍旧留在错误的里面。我想这一点非常的要紧。在这个学派里面，他们找到了一个解经的原则，这个也是从圣经里面读圣经的时候找到的。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如果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个很准确、比较准确的对于神话语的解释的话，那么只有最意思就是说，最简单的就是神的话应该照着字面来解释。所谓字面来解释，包含两个意思，一个是纯字面，一个是象征性的字面。那这个我想很难很难翻，这个字面应该翻成 literal。但是如果，所以现在有人就把它说是纯字面，就是 plain literal， 就是说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平铺直叙的那个字面。还有呢，就是虽然它不是平铺直叙的，有的地方你明明知道它是象征的意思。比方说主耶稣说对尼哥尼姆底母说，你们要重生。当然这里的重生并不是指着从母腹再生一次说的，那么你晓得尼哥底母弄错了，他们以为重生是完全照着字面从母腹里再生，我们的主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虽然这样，重生这两个字我们的主讲的时候很容易明白，等一等你看上下文，就是指着从圣灵生说的。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的话，这些话还是当作很明显。所以有的人呢，就是说圣经乃是照着普通你读圣经的时候，因为神启示他的话，甚至于是给婴孩的，所以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应该是按着最简单的解释，应该按照最平常的解释，就是说当上面神的话怎么说应该就是怎么说。那么如果你不能按照纯字面来解的话，你也很明白的知道那是指着象征的意思来说，求你开我的眼睛，我们知道那里的眼睛一定指着象征的眼睛，并不是指着真正这个文，就是真正字面上那个眼睛来说。所以我想很多在这个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误会了。因为无论如何你只要看上下文，比方说主耶稣，我说主耶稣我就是门，你只要读上下文我们就明白了主的门是指着什么来说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可能在门的上面再建立上其他的解释，不可能。如果你在建立上其他的解释的话，那就很可能就是我们早晨看的 Oregon 所犯的错误。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一个字可以有许多的意思，但是在每一个地方每一段那个地方一定是那个意思啊。那么不是纯字面，就是起码是象征的字面。那这个我想我们没有用更好的话，所以我们只好这样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个 literalism， 或者就是说按照字面解经，意思就是按照它最自然的字面来解经，和这个 literalism 就是说按照字句来解经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神兴起这些读圣经的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那我们相信这个平衡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同时那个时候他们就慢慢的对于预表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你会发现他们找到了预表并不是只做一个字或者一段圣经有好几个意思，意思还是那个意思，不过呢应用可以好几个应用。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因为这个是整个解释圣经的根基。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福音的真理，所有圣经里面那些信仰基要的要道，都是从这个原则里面我们找出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是比较客观的，因为你如果讲到真理你就一定要客观才可以。如果像 Oregon 那样的来用在信仰上，用在福音真理上，那就要导致很多的混乱。这是一个，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你看见当当在第三世纪神非常使用 Oregon 的时候，那个影响是很长远的。他自己实在是个读圣经的人，他给我们的实在是很多。但是呢你看见在这个时候呢，好像教会要失去平衡了。那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基督身体里面就产生了平衡的作用，因此呢神就兴起了这一班人。在这一班人里面有两个人是最著名的，我稍微提一下就可以了。
这些名字都到底的外国名字，Theodore是对。上面这个是，
这个班里面出了两个非常有名的人，这个戴阿多洛或者 Theodore 这一位弟兄，这一位。他的的确确在预言上有独到之处。我相信我们要知道哈，这个解释圣经啊，有所谓一般的解释，有所谓特殊的解释。那么今天早晨我们所讲的通通是一般性的解释，讲到预表，讲到预言，讲到诗歌，或者讲到比喻，那这个时候呢有他特殊解经的原则。那么关于预言呢，这个Theodore 我们知道说戴阿多罗他的的确确有相当独到的地方，他能够从里面找到一些非常好的原则，到今天还是能够帮助我们。不过很可惜，这是个很好的教训，因为他比另外一个就是屈说多摩更谨慎，所以呢他就相信，坚持相信说有几个原则是应该要坚持的。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就用这几个原则来看一些的圣经。比方说他读到约伯记，读到约伯记，或者读到传道书等等这样的书，那么他感觉得这里面呢根本没有预言的要素在里面。因为没有预言的要素在里面呢，所以呢既不是历史性的，又不是弥赛亚，又不是基督性的。或者说弥赛亚就是预言讲到弥赛亚的，所以他就认为说这些几卷书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好了，因为他不喜欢约伯记，所以呢结果连雅各书也不喜欢，因为雅各书里面提到约伯嘛，所以你要不喜欢这个，你一定也要不喜欢那个。所以后来呢你就会发现像彼得前后书了，雅各书了，约伯记了，还有
列王记上下了，还有以斯拉了，尼西米了，他通通认为不是神的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我们知道说，就着读圣经的方法来讲，他几乎是对的，但是呢，他因为把它应用的太过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自己的解释可以100%有把握的。我们只能够说，如果解释圣我们所领会不错的话，如果我们圣经没有解释不我们没有解释错的话，大概是这样。我想这一点这个态度一定是要有的，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会走到这一条路上去。所以到了1553年的时候，你知道教在康斯坦丁堡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就把他所有的著作通通烧掉，而且认为呢他和某一种的异端有一点挂钩。那其实读历史的人知道这个有几分冤枉在里面，不过这很难怪，因为他这么多圣经里面，那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这个就所以他的著作就要烧掉了。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他们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的话，他们说整个更正教的历史可能会重新改，整个教会历史要重新写过，这是有可能。但是呢，虽然这样，有另外一位就是屈索多摩，他就不同。我们知道说他的的确确呀、是有的人认为他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最伟大的注释家，就是 commentary， 就是做圣经注释的注解的最好的一个。那么他的圣经注解呢，一直到前不久，你知道有一个人是 Dean Alford， 他有一套非常著名的圣经，很有名的这个圣经注解叫做 Greek Testament。 这个尼托生弟兄有一次见到一个年轻的弟兄，他送他两套书，这个一本书呢就是 Dean Alford New Greek Testament， 那另外一套就是达北的这个 Synopsis， 这是两套的书。然后呢，我没有记错，我听说呢，他就告诉那位年轻弟兄说，他说你要准备，你要读这个达北的这一套呢，圣经提要呢，你需要花5年才能读懂它。但这个 Greek Testament 这个就是后来就帮助那个年轻人，但现在都是很年长的了，那么能够知对于原文呢有相当的认识，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Alford 这个他实在是一个非常的权威，在原文上那是没有话说的。那么你如果读听 Alford 的东西的话，你会发现他引很多很多就是他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说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很大很大，而且这个 commentary 那个是多少3世纪的东西啊，到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得帮助，你就知道说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那个这个弟兄啊，这个屈说多摩什么意思呢，就是金口的金的口。那么他有一个特点呢，他实在是很能够传递神的话，他一开口啊，那就像金口一样，那实在能帮助很多的人。他常常劝弟兄姊妹说，你们一定要把圣经背过来。所以如果真的在教会历史里面鼓励人背圣经，最早的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我们能找到的，目前能找到的，或者是我个人能找到的，就是这一位。那么他一共大概有600个著作，有600篇的东西。在600篇东西里面呢，他引圣经一共引了18000字。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引圣经很简单的，因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引圣经啊，都是查 concordance， 有时都记不得。他是因为几乎把整本圣经背过来了，所以整本圣经都在他脑子里面。那么现在呢，在他的著作里面呢，所以我们要知道，古教会他们读圣经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有 concordance， 有经文汇编，爱可以全部在哪里？他不是，他们就是把圣经干脆全部背了。那么你要知道，他不止背旧约，还背新约。所以在他这个整个600个作品里面，有7000处是引自旧约的，有11000处是引自新约的。我们要知道，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他的的确确把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那么我们知道，一直到今天，可以说这两位，特别是第二位，可以说留下非常长远的影响。可以说整个更正教解经的原则， 或者今天最重要解经的原则，的确是从这里传递下去。那么当然你们知道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Thomas Aquinas， 这个人呢你如果要记得这个人是谁的话，你知道他是个很伟大的神学家。有一天呢，他翻过阿尔卑斯山就到了这个圣彼得堂，那么教皇呢就带他去参观，因为他是很伟大的神学家。那么教皇就指给他看，你看这个圣彼得堂，你抬起头来看都是金子银子啊。然后他说，他就跟那个阿基纳说，他说你看呢、啊，主耶当时啊，彼得最早的时候，彼得啊和约翰怎么说呢？他说金子银子我都没有啊。然后呢，这个教皇啊很开心的就告诉阿基纳说，他说但是现在呀、啊，金子银子我们都有，你抬头看就可以了。然后阿基纳怎么说呢？就拍拍，只有这个人敢拍这个教皇的肩膀，他就拍拍他的肩膀啊，他说不错啊，现在呀、啊、是金子银子都有了。但是那个奉你拿上了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能力没有了。所以我想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人是何许人，你记得这个故事就可以。那这个人是可以说在可以说是中世纪几乎是非常重要的神学家，真是，那而且是合乎圣经的啊，这个和新派毫无关系的，那么实在是合乎圣经的。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呢，就这一位他呢就直接受他的影响。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安提阿那里所兴起来的这一班的人，圣经的学者，我们可以称他学者，今天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些会读圣经的人呢，就影响了后来主在做恢复工作以后整个那个解经的方向。那么这个非常要紧，因为如果神的见证要恢复，特别从那个黑暗的世界或者那些福音的真理要恢复的话，那么当然解经的原则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平衡才可以。那么我们要知道，幸好因着有这样的恢复，所以整个我们今天基要信仰的基础就建筑在这个非常科学化的解经上。那么这个我想我们等一等就会清楚。所以关于这一部分第三世纪呢大概就是这样。然后经过了中古世纪，那么当时我们知道中世纪多半都是大体上都是寓意都是跟随 Oregon， 很少数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跟随这一条路的。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这两条路应该放在一起的，因为这个是整个身体基督身体里面的丰富，因着平衡的关系，我们应该拒绝那些不合适的，我们应该接受那些从圣灵来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那么到了马丁路德被主兴起来做恢复的工作，当然有人称他做改教。那么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实在说来呀、啊，教会在那个时候啊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就是混乱的意思。所以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啊，特别讲到以色列如何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如果你真的从教会历史上要来应用这一段圣经，要明白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就是指着被掳到巴比伦，指着被掳到那个罗马的情形里面去，那么这个里面就有混乱的情形。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我想我们不必去提它。所以那个时候呢，路德起来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因为在那个以前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用链子锁着的。那不光这样，路德马丁路德也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真理，那这是太重要太重要的真理。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他的生平我们不提，因为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那么现在呢，他来读圣经，那么他就从圣经里面也找到了一些解经的原则。那么我们稍微看过一点之后，你看完全是受这个安提阿学派的影响，那是非常清楚的啊。他第一点，他读圣经的，他觉得在读圣经的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第二还有呢就是圣灵的光照是最重要的。所以你看这个原则实在是对的原则。那么还有呢，在这个两个信心和圣灵的光照这两个原则底下呢，那么他同时坚持的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绝对不可以用理性来论断圣经，那这个我想实在是很对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应该一心专心寻求圣经里面那个所含有的意义。
那么如果不明白怎么办呢？两条路，一个是借着祷告，另外一个是借着默想。那这是马丁路德让我们知道的。那么他认为说，圣经既然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呢，这个方法必须是个属灵的方法才可以啊，因为明显是圣灵吹感动吹气在上面，所以整个的 approach 整个的方法应该是个属灵的方法。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非常的清楚。第二点当然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圣经最高的权威，是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教会不是最高的权威。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解释圣经的权几乎就在教会的手里，所以教会的话几乎就是最后的话，变成最高最高的权威。那这个我们知道，马丁路德一面从历史惨痛的教训里面，他能很清楚地知道说最高的权威是圣经。那么第三点也是一样，圣经所有的话尽量的按字面来解释它，但这个字面是包括什么？包括纯字面，也包括象征的字面在里面。那么所以他说过呢，因着这样来解释圣经的缘故，你就会发现呢，整个今天我们信仰的精华和根基应该都建筑在这个上面。我想他这一点观察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关于寓意解经这一点，我想非常有意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要是真的花一点时间读这些解释圣经的书，所谓的释经学的话，你常常会发现呢，这个释经的学啊，这些人呢，如果来复习教会历史的时候，你就看，你要注意到底他倾向什么方向。如果他是100%要把寓意解经打倒的话，那么你知道他一定会把什么？一定会把 Oregon 呢形容成几乎是一文钱不值，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呢，他会告诉你说，马丁路德是完全反对寓意解经的。但是你如果仔细的读马丁路德的著作，而且你要很平均的读，不能全，就是说早期的、中期的、晚期，你要很平均、很平均的读，你就会发现呢，他虽然是按照纯，就是按照刚才所说，按照字面大体上是这样解释圣经，但是许多时候他用寓意解经的，他没有办法摆脱那个，因为所谓寓意的解经里面有一部分是包括对的预表的解经，从预表来看，是从预表来领会圣经，那个绝对正确。所以因为那是从主来的，那个是明明圣经里面正确的一个原则，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受了那个影响，他不知不觉在应用的时候就用上，所以你这个要从他整个的著作里面可以找到的。所以这个几乎呢可以说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原则上他不赞成随意的寓意解经，他不赞成。那么尤其不赞成天主教的寓意解经，他认为这个是非常肮脏、非常的无赖、非常的陈腐，那用的字都是很重的字，我希望你们不要学。那么然后呢，这个但是很奇怪，只要关于基督或者呢只要不是支持教皇制度的，如果有什么寓意的解经或者比较凛然解一点，他不反对啊。那么但是主要来说我想是不错的，主要那么我们知道哈，我相信今天读圣经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到底你在哪个范围里面读。如果讲教训，讲 doctrine， 因为我们说过了，不光是有道理有道德也有道路，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的目的和它的用处。所以如果你光注意教训，那当然没有问题，你一定要坚持那个字面的原则，这个一定的。那么在恢复改教的时候，最要紧的是因为要解开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因信称义。那么如果我们要看得清楚的时候，没有问题，你发现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原文，要注意希伯来文，要注意希腊文，同时你要注意它的文法，你要注意它的环境，你要注意它的背景，还有整个的经文上下文要注意它，然后很严谨的你知道这是真理，所以这点非常的要紧。但是不要忘记了， 你还有道路呢，你还有道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当马丁路德真的讲到道路和道德的时候，讲到这一面的时候，他有的时候用了语义的接近。不过马丁路德有一点的发现非常要紧，等一等我们再说。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他认为圣经是自成一个体系，这个没有错。就像我们所说的，第一末后首先的亚当的失败就是在乎加上和减少，但是我们不能够加上或者减少，它自成为一个世界。所以马丁路德发现说，应该以经解经。那么不明白的圣经怎么办呢？如果是天主教，他就问，就说教父怎么说，天或者说这些发的属灵的先祖们怎么说，那么他们就变成权威了。那么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会落到同样的困难。我们如果不仔细的读圣经，不努力的读圣经，如果懒惰的话，我们不是说圣经怎么说，我们说某某人怎么说，那这个就是当时的困难。那么马丁路德发现，如果有一段的圣经不清楚，不要问说教皇，不是要问说从前的人怎么解释。如果这一段不清楚的话，马丁路德发现你应该找出另外一段是清楚的圣经来解释它，就清楚了。所以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话，他有一次他告诉他忧了一默。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和这个有一个对手，天主教对手啊，有一个人叫 Eck 跟他辩论的 Eck。他说啊，我要的是圣经，但是这个 Eck 告诉我说教父怎么说。他说我要的是太阳啊，他指给我的却是个灯笼，你懂那个意思吗？他说我尊敬教父，我尊敬这些年长的人，年老的人，但是我更圣经，我更尊重圣经的权威。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些话实在太美丽了。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如果我们不落在同样的错误里面，我们要永远铭刻在心这些非常重要的话。那么还有我们今天讲到我们也提起过或者这点我想不具体的。那么然后呢，你如果读这个马丁路德解释圣经的，他有一个最很重要的一个点，这个我早晨已经讲过了。在他的身上啊，他认为这个字面解经并不是那个，你把它解释完了以后，这个不是目的，这不是整个解释的目的。那这一点太对了，如果这一点不对的话，就变成字句解经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字面这些解经的目的，这个不是解释的目的，这个只是明白，但是问题是说这不是目的。那么他认为说，所有的解释它的功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让我们找到基督，找到那个基督做中心。那么今天早上我们看过，这个就是我们主解释圣经的原则。所有从圣经里面凡是指着他所说的，因为整本圣经就是为他来做见证的。那我再重复他所说的那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如果你要解释圣经解释的对，而且解释的有把握，你应该带着基督，你整天带着基督，因为只有基督能够把许多